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3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六四事件28周年来到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党议员敦促中国领导人解除公开谈论六四的限制，并释放因纪念六四而被拘押的人士。6月2号，中国异议人士查建国被北京国宝抄家并被带走，目前下落不明。美国一些城市和州支援巴黎气候协议。此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欢迎中国决心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起去努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他解释说，
As 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all nations represented in this room share an interest in restoring stability.
马蒂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年度峰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北韩追求核武器项目所带来的危险是明确和现实的，而且危及到所有人。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六四事件28周年来到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党议员敦促中国领导人解除公开谈论六四的限制，并释放因纪念六四而被拘押的人士。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委员在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联名信中，呼吁中国政府开放限制，允许大众不受审查地公开讨论天安门事件，并且停止报复和打压那些想找到在事件中死亡或失踪亲人资讯的人士，譬如是天安门母亲。他们还对因纪念六四而遭到中国当局拘押、监禁或其他限制的人士表示担忧，并敦促中国政府无条件地释放他们，包括在去年因制作铭记六四酒而被拘押的四个人。在这封信上署名的有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卢比奥、同联合主席、众议员史密斯以及其他六名的委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川普政府毫无疑问会继续致力亚太地区安全。他说美国的行动胜于雄辩。马蒂斯6月3号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议的时候做出上述评论。他说川普政府上台之后没多久就派出副总统和国防部长访问亚太地区。此外，美军各大军种已经将大部分资源部署在亚太地区，并会继续这样做。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议的亚太国家官员说，川普政府执政几个月以来采取的一些行动，使他们对美国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的领导角色产生了怀疑，包括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和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他们希望马蒂斯能够借助出席这一次香格里拉会议的机会，向该地区国家保证美国会继续致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欢迎中国决心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起努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All nations represented in this room share an interest in restoring stabilit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encouraged by China's renewed commitment.
星期六，马蒂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年度峰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北韩追求核武器项目所带来的危险是明确和现实的，而且危及到所有人。他对中国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政策表示称赞，他说这个亦都是美国、日本和南韩的政策。但是马蒂斯对中国建造岛礁、将南中国海岛礁无可辩驳的军事化进行尖锐批评。他举例说，中国无视国际法、蔑视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试图否定通过非对抗性手段来解决问题。马蒂斯国防部长说，虽然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间势必会有竞争，但是冲突并非不可以避免的。为了迫使北韩放弃追求发展核武器，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加大针对北韩的国际压力，在他制裁名单上又加上14个人和4间公司。由于北韩今年增加了弹道导弹发射，安理会一致投票通过对北韩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北韩的这些导弹测试，包括上个月的三次测试，违反了安理会要求平壤停止这类活动的现行协议。美国采取强硬立场，与中国协商起草了这项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宣布，回应未来挑衅行为的所有方案都不能够排除在外。美国总统川普在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时候说，他代表匹兹堡公民而不是巴黎的公民。但是匹兹堡市长佩图多说，他个人被川普的言论冒犯。佩多图说，川普的演讲写作者使用匹兹堡作为一个依赖煤炭大公司和钢铁大公司生存的肮脏构成的成见印象。他说，川普提到匹兹堡的言论完全无视30年来为了清洁空气和水源而做出的牺牲。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了有关莫斯科在去年美国大选中参与黑客袭击，并在川普总统就任之前和他的助理进行勾结的指控。星期五，普京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否认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和川普过渡团队之间就放宽针对俄罗斯制裁有过任何的交易。普京开玩笑地说，这个是一种歇斯底里，你们就是不肯令到这件事件过去。根据一项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归还去年被关闭的俄罗斯政府在美国东部的两个设施。这两个设施，一个位于纽约海滨，一个在马里兰州东岸地带。奥巴马政府确信俄罗斯利用这两个地方搜集情报。去年12月29号，前总统奥巴马因为俄罗斯被指试图左右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而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外交人员随即搬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日本防卫研究所刊出东亚战略概观2017。日本唯一的国家安全智囊机构防卫研究所今年刊出的东亚战略概观2017，描绘了北韩开发核武器、导弹和中国强硬的海洋行动姿态等东亚安全威胁的变化，引起日本内外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政府防卫省旗下的防卫研究所持续20年每年刊行东亚战略概观，一向受到日本内外重视，广泛被引用于学术论文和日本的大学试题等。近年全球聚焦东亚安全局势中，东亚战略概观2017包括聚将2016年的东亚不确定性高涨的战略环境和欧洲战略环境变动对东亚的影响、印度洋地区的安全保障、地区内各国应对中国出入、中国大国外交的展开与课题、朝鲜半岛、朝鲜核、导弹威胁增大与韩国的苦恼、东南亚杜特尔特政权登场、越南中国海局势的变化、俄罗斯普京总统的访日、美国应对大国间再起的竞争、日本战略地平的扩大八大章，订装成251页的书籍，通过日本各大书店和主要购物网站贩卖。其中概观分析2016年东亚面临的北韩威胁上升和中国海洋行动的变化对包括日本安全局势的影响，最受日本传媒舆论关注，亦引起海外关切。概观形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持续独裁和通过肃清的恐怖政治，指出北韩试射弹道导弹的射程、精确度、使用固体燃料和连续发射等能力整体上正在提升，强调日本很难把握北韩射程抵达日本的中程弹道导弹洛顿发射的征兆，使到北韩对日本奇袭性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概观仲以去年8月北韩发射的潜射弹道导弹落在日本防空识别区内的案例，指出日本受到进一步重大而且紧迫的威胁，并分析北韩通过到去年为止的5次核试验，指出北韩可能成功的实现核武器小型化、弹头化、 从而进一步深刻威胁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世界安全保障。盖棺回顾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政策，指出该政策强化美国与亚太友好国关系，尤其是奥巴马去年五月访问广岛和七月美韩达成部署萨德导弹所加强的日美韩美同盟关系，敦促日美韩联合制定具体的防御北韩对策。
盖棺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中国去年全力推进一带一路的外交战略，制定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两海联动策略，来牵制日美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实施对日美强硬、对东盟融和的强硬与协调并存的亚太外交。盖棺是根据中国军舰去年六月侵犯东中国海的日本领海，八月中国近300艘的渔船抵达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周边海域作业，同时中国公务船以近以往同期十倍的数量进入该个海域，亦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八月宣布有关在中国海域发生相关案件的若干问题规定等等，说明中国获取尖角诸岛的统治可能进入实行阶段，亦都可能反映中国用报复日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来警告日美在南中国海行动会连带东中国海纠纷的升级。盖棺还指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去年加速，以铺展一带一路的海上丝绸之路，但是中国以经济合作来谋求同东盟各国外交安定发展的同时，维护自国主权以及是权益的最终军事动作不变，甚至进一步通过实战军演来展示他的坚定维护主权以及是权益的意向。盖棺指出，奥巴马政权无抑制中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渐进的扩张以及是高压言行。
日本国际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金田寿超指出，中国1964年开始从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战略变迁，经过1980年代时任中国提出东中国海第一岛链近海防御，将台湾尖角诸岛在内的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囊括在中国核心利益的战略第二阶段。现在是中国通过大幅增长军费，推进海军为主的军备现代化，来完善近海防御，向远洋防御迈进的战略第三阶段。金田认为，中国推进的海洋防御实质是争夺海洋，他的步骤是首先授意渔民去有争议的海域作业，一旦与外国纠纷，中国公船就以保护渔民的名义出动，有时更出动军舰示威，如果有缺乏其他大国守护的岛礁，就乘虚占领，然后建设军事设施驻军。东京财团政策研究员小原凡司指出，包括海洋行动在内的中国外交亦与国内政治有关。他说，去年六七月中国在海洋纠纷问题上态度极为强硬，包括外长王毅与东盟外长在云南开会时的无礼，引起印尼和马来西亚反感。八月初中国渔船公船忽然涌至尖角诸岛海域，八月六号中国环球人物推出王毅特辑，这些都是中国为了筹备今年的党大会在北大河调整方针和人事，习近平举荐他支持的王毅进入政治局所部署的气氛。北大河会议结束的八月中旬后，中国外交又开始柔和，因为要筹备九月杭州二十国峰会，如果国际社会比中国难堪，会损坏习近平政权的权威。小袁认为，中国经常软硬兼施外交，日本与周边国家难免被推翻，所以没必要过分反映中国的态度，反而有必要理解中国国内政治的目的和战略。
日本防卫省的盖棺是着重描述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包括延伸到印度洋等东亚以外的地区，指出印度十年来警惕中国海洋行动扩大到印度洋，亦都采取海洋战略的应对，比如是与中国争夺对海上要塞斯里兰卡为主的印度洋地理关键国的影响力，积极针对中国同巴基斯坦构筑中巴经济走廊，而斯里兰卡在努力和中印保持外交平衡之外，去年亦都开始深化和日本、美国的关系，比如是二月和美国举行伙伴关系对话，五月通过与安倍晋三的会谈获得到日本两艘的巡逻艇。盖棺还说，为了分化中国的珍珠首饰战略的构想， 印度向本来没有任何利益的南中国海亦都加强外交以及是安全力度，包括同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去年海牙国际法庭宣判南中国海纠纷案当日即是立即是发表支持菲律宾的声明等等，指出包括印度、菲律宾在内中国周边大部分的国家都对中国加强的海洋行动苦恼。概观亦都是预测美俄关系以及是欧洲动荡可能影响的世界局势，认为川普政权难以确保增加国防资金来通过力量谋求和平的外交核心，提出日本需要从传统的日美同盟政策和南韩、澳大利亚、印度、东南亚等民主价值观共有的国家结盟来维护和平环境以及是既定的国际秩序。战略地平概念应扩大到印度太平洋，尤其是现时与将来都应该重视东盟在这个地平内的作用。日本不单只是要重视面向南中国海的沿岸国，还是应该是重视对东盟内陆国的影响力以及是协助它提升国防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面书公司日前就拒绝香港一位教育界人士提交的同六四有关的头像特效框申请表示道歉的。六四二十八周年前夕，该事件在传媒上激起不少的涟漪，令人质疑面书公司是否有言论审查之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社媒巨头面书5月29号在发给香港教育专业人士协会总干事冯家强的一封电邮之中说，他们的团队成员不小心拒绝了冯家强的特效框，他们对这项错误诚挚地向冯家强道歉，他们已经批准了冯家强的特效框，他目前应该可以使用了。据该事件当事人香港教育专业人士协会总干事冯家强介绍，5月26号他经支联会的同意，将该机构设计的结束专政平反六四的图样造成头像特效框，并且申请放在面书上面，以便更多的人可以用它来表达平反六四的诉求。但是面书公司在24小时之内就以该特效框贬低、威胁或者攻击某一个特定对象、法人、民族或者团体作为理由拒绝了这个申请。冯家强说，之后他又做了一个头像特效框，上面写着无忘六四的字样和一根蜡烛，没有想到过去24小时之后这个特效框仍然未得到面书公司的批准。冯家强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于是就在自己的面书上面将这件事公之于众。香港媒体很快开始跟进报道，面书公司的公关人员亦都同冯家强取得联系。5月29号亦都就是面书公司发电邮回复他的当日，冯家强申请的第一个特效框从不批准变成批准的状态，使用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2500个以上，但是第二个特效框经过72个小时的审查才在5月30号下午获得批准。冯家强认为面书公司应该就这件事给公众一个更加清晰的交代。冯家强说，如果这个是真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是一个特效框没有被批准，真是有可能是不小心的，但是连续两个关于六四的特效框一是就没有批准，一不是就是很大的延误，这些难免会令人感觉这些是有政治因素在后面。他觉得如果你说不小心，这么简单的一个回复是不能够解除大家的疑虑的。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 Seneca 播客主持人郭怡广表示，虽然他对面书的解释持怀疑的态度，但没办法断定这些是一个有系统的故意的行为。郭怡广说， 不幸的就是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触及敏感情况，正如中国人喜欢的瓜田李下，即使情况并非如此，但看上去仍然令人怀疑。因此面书在涉及这样的政治敏感话题的时候，真的应该格外小心，以免造成他们在中国控制之外的地方有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审查的嫌疑。奥巴马政府前科技官员安德鲁·麦克卢克林指出，面书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香港言论和表达自由的性质正是不断发生变化。麦克卢克林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未有看到有太多证据表明面书或者其他网络公司在对香港居民的言论和内容进行限制，但是这些是最近大众辩论的一个话题，因为很多香港人担心北京正是对香港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而且有可能对香港人认为受到一国两制保护的一些自由开始实施限制。六四将会是八九民运28周年，可以预计中国政府将会同往年一样，对网上特别是社媒上任何同六四有关的言论和表达都将会严加防范和控制。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面书用户估计是440万，占香港总人口一半以上，但是2009年新疆发生骚乱之后，面书在中国大陆被封锁。近年来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表达了重返中国市场的愿望，并且同中国互动频繁。一些关心中国事务的人士希望这次特效框事件仅仅是一个孤立事件，他们不愿意看到面书公司为了急于重返中国市场而毫无原则地讨好中国政府，进而对在面书上批评中国政府或者揭露中国社会问题的言论进行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有好多人依然记忆犹新，不过亦都有唔少嘅年轻人未必清楚。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任敬阳制作咗以下嘅专辑，分两部分播出。下面系播出嘅第一辑，回顾整个八九学运嘅过程。
主张改革开放的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为心脏病在4月15日逝世。在天安门广场内出现了大量由学生和工人自发性献送的哀悼花圈。4月19日学生在新华门外示威，遭军警使用武力驱散。学生转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各大学都有队伍参加，使到广场聚集的学生人数增加到10万人。4月20日凌晨，新华门再有军警和学生民众冲突。4月22号，中国官方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为胡耀邦举行追悼会。20万大学生不理政府封闭广场的决定，游行进入天安门广场，在人民大会堂外以及中南海前静坐示威。在追悼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哀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当年究竟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
赵紫阳在哀悼词里面赞扬胡耀邦尊重知识和人才，实事求是，对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 追悼会开始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东侧静坐的学生派出三名代表跪在大会堂前的石阶，头顶住请愿书要求见李鹏，但是李鹏并无露面。学生号召北京35间高等院校宣布无限期罢课。同时，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周刊因为刊登一篇有关悼念胡耀邦的文章未获准发行，事后总编辑殷本立被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革职。4月24日，北京35间大学全面罢课，上海、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纷纷响应，
召开三大联合特地大会，专门审查邓小平、赵紫阳儿子和他们家属的。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声称这一次的学生运动是有计划和有预谋的动乱。第二日，大约200,000名学生不理会官方威胁上街游行，沿途冲破了多道军警的封锁线，受到100,000群众支持。4月28日，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提出和政府直接对话等七项要求。5月4日，十几万名学生藉着五四运动70周年的纪念日游行去到天安门，几百名新闻工作者加入声援游行，他们的口号是要求新闻自由、打击贪污、严惩官倒以及继续进行改革开放。学生对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包括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他的仔女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状况、开放报金、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取消限制示威游行以及对学运作出明确的报道。而同一日，赵紫阳在访问北韩之后会见在北京开会的亚洲银行各国代表，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由于学生感到游行以及罢课无效，就趁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将行动升级。在5月13日下午4点开始，由学生领袖王丹带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
促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
为了促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
为了祖国的繁荣，
为了祖国的繁荣，
我自愿绝食，
我自愿绝食。
开始绝食的阵有2000多名学生参加，其后陆续有学生和市民加入。由于当时广场上的气温好热，很多绝食的学生不适而晕倒，在广场附近经常听到救伤车的警号声。5月15日，苏联总统兼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访问，原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临时改在机场举行。在访问期间，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透露，中共党内重大事情需要由邓小平拍板。同时，天安门广场上绝食学生增加至3000人，学生运动蔓延至10多个省会，北京市民继续游行声援学生。
我们心疼，
我们心疼，
政府政府
政府政府
承认错误，
承认。
5月18日，李鹏同绝食学生代表进行为时50分钟的座谈。在会上，李鹏同学生领袖吴以开希在会面时针锋相对。
不少的城市的，尤其是学生，尤其不客气讲，也不是学生，是社会的先高的人员，纷纷打着学生的旗号到北京来。我们北京这几天已经陷入了，我可以说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
非常抱歉，我刚才给您打写了个条子，说如果您谈话还不进入实质性的话，那么我也许会打断您。好，我尊重我们的协议，我没有打断您。那么我现在想提醒您，刚才说纠缠这个问题，我们学生提来只是从人道的立场上说解决这个问题，纠缠的问所谓纠缠在一些某些实质问题上跟我们毫无关系，纠缠的不是我们这些学生代表。而且现在李总理，那么我再说一遍刚才说的话，咱们不要纠缠，这也是我们的意见，迅速答复我们的条件，因为广场上同学正在挨饿，如果再不行，再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的话，那么我们
还听着 我们会继续回顾八九学运的过程的，请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维权律师江天勇被中国当局正式批捕，潘石屹起诉郭文贵，两个富豪决战美国法院。台湾国民党中央驳斥洪泽议会嘅讲法。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中国当局星期五通知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家人，江天勇已经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江天勇去年在前往长沙探望709拘捕行动中被捕律师谢阳的妻子之后，在返回北京的时间在去年11月21号失踪，随后被长沙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监视居住。他的家人和律师一直被禁止与他会面。当局这个星期告知江天勇的家人，江天勇已经通过一份声明解聘家人所聘请的两名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表示，这份解聘声明是江天勇在遭受酷刑之下发出的。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在近期中国高层政商腐败爆料中多次提及的中国房地产大亨潘石屹，6月2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他已经向美国纽约法院提出诉讼，控告郭文贵诽谤。郭文贵则稍后回应称，潘石屹起诉他是一个好消息，并要求潘石屹立即公开北京所有房地产开发专案的审批档案。拥有接近2000万名支持者的苏豪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同时还在财新网博客上发表一篇公开信，解释起诉郭文贵的原因，称郭文贵不是他的仇人，指责郭文贵造谣恶语中伤。台湾传媒日前报道，即将卸任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将会同习近平第二次会面。台湾国民党中央对美国之音说，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台湾传媒日前引述国民党党务高层的话讲，现任党主席洪秀柱这个月18号前往厦门参加第九届海峡论坛，自行确定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洪泽议会。不过亦都有好多的传媒报道洪泽议会的动向时候措辞比较严谨，用了可能、或许、仍在沟通中等字眼。不过个别传媒的肯定语气具有导向作用。中国方面星期五说，一名日本公民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中国当局调查。上个月有6名日本人因涉嫌从事违法活动遭到中国当局的审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今年5月份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一名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日本公民进行审查，根据中日领事协定及时通报了日本驻华相关领事机构。今年6月5号是中东六日战争50周年。1967年6月，以色列空袭先发制人，摧毁了埃及停在地面的空军战机，为以色列打败埃及、约旦和叙利亚铺平道路。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这场战争改变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亦改变了中东的力量平衡。争夺伊拉克人口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战斗已经进入最后攻击的阶段。美国军方官员说，伊斯兰国组织在摩苏尔西部的3个居民区只剩下不到1000名武装分子。美国领导的驻伊拉克联军副司令贝里准将从巴格达对美国之音说，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的垂死挣扎程度正在增加。他说，他们知道自己会输，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造成伤亡，不单止针对伊拉克安全部队，而且针对所有无辜平民和留低那里的任何人。美国失业率今年5月份为 4.3%， 比之前略有下降，达到16年来的最低水平。劳工部星期五公布的统计同时还显示，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5月份增加了138,000份就业职位，这个数字低过投资者的预期，也低过去年就业的平均增长率。 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失业率下降的原因是重新找工的人少了，亦就不能够再当作是失业者。美国各地的大专院校纷纷举行毕业典礼，今年大约有300万人将会进入劳动市场。目前失业率处于10年来最低点，因此2017年的毕业生就业前景看好。不过对很多人来讲，事业成功是不是取决于你有没有不断的进取心和不挑剔找工的地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承接第一部分，我们会继续回顾整个八九学运的过程。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有很多人依然记忆犹新，不过亦都有不少的年轻人未必清楚的。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任敬阳制作了以下的专辑，分两部分播出，以下是播出的第二辑，回顾整个八九学运的过程。
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讲到5月18号李鹏和绝食学生代表进行为时50分钟的座谈。在会上，李鹏和吴以开熙在会面时针锋相对。
不少的城市的尤其是学生，尤其不可以讲也不是学生，是社会的先导的人员，纷纷打着学生的旗号到北京来。我们北京这几天已经陷入了。
在今天我们继续讲解之后的事态发展。在5月19号凌晨，亦都是学生绝食的第七日，赵子阳对到天安门广场慰问绝食学生。
那是台湾了，
早上来了。
当时赵子阳含泪对学生说，他来得太迟了，要求学生停止绝食。学生在当晚结束绝食，改以静坐的形式请愿。其实赵子阳已经在政治上完全失势，这个亦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5月20号李鹏声称北京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并且将学运定性为动乱，宣布当日上午10点钟开始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以及新闻封锁。
他们散布了大量的谣言、攻击、污蔑、谩骂，党和国家的中央领导人现在已经集中地把矛头指向为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局势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荡。
戒严令颁布之后，示威学生非常不满，告呼李鹏下台，并且即时宣布广场上20万人大绝食抗议。而当时北京中央电视台亦都播放了有关戒严的消息。
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从外地调来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已经到达北京市城区周围。
当晚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从凌晨开始分批开入北京，但是遭到北京学生和市民堵截，戒严令无办法执行。
但是你们还想下一把，他们就
还想，
他们在欺骗你们啊，都在欺骗全国人民。我们20万大学生，还有几百万市民游行声援，难道我们是一小撮吗？
军人面对苦苦哀求的百姓以及哭诉事实真相的学生，并没有作出强制行动，只可以原地待命。而当日北京市政府宣布禁止游行和中外记者采访，由于北京市民和学生不分昼夜地拦截军车，军队亦都在5月23日后撤。在这个时候，示威学生对是不是撤离广场出现了意见分歧， 扎成撤离的学生认为学运不可以拖得太长，应该转换其他深化的形式争取民主。但是反对学生就认为撤离等于无结果，而且容易被当局进行秋后算账。经过表决之后，学生坚持继续静坐，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是从外地前来支援的学生。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等六所院校的学生在5月29日晚上赶制成一座民主女神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在6月2号和3号，军队分批秘密进城，包围了广场一带。6月3号早上，由于开路的越野车以及后来运载军械的旅游巴士被民众发现，军备就被没收。而在下周，当局为了夺取旅游巴士上的枪械，北京武警和戒严部队在六部口、新华门和人民大会堂的西侧首次使用武力对付学生、工人和市民，有超过100名市民受伤。在晚上10点钟，当局下令戒严部队不理民众的阻拦，派出装甲车扫除路障，强行开入天安门广场。六四事件的枪声就由这一刻开始，一夜之间的实弹镇压造成巨大的死伤数字，至今依然众说纷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的报道。
据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道，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生产商之一中兴通讯一直以外包方式通过第三方向美国政府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门销售电信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两名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对华盛顿自由灯塔表示，中兴通过一家美国设备承包商给美国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提供电信设备，以规避美国政府禁止进口中国电信设备的非正式禁令。目前还不清楚和中兴签约向美国政府销售产品的是哪一家企业。通过美国公司以外包的方式向美国政府销售产品的做法并不违法，而且美国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亦都没有禁止购买中国设备的规定。但是川普政府内负责安全的官员和美国国会监督委员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使用中兴产品感到担忧，因为中国可以借机渗透美军采购武器和装备的供给链，未来从事情报刺探和破坏。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2年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兴与中国解放军有密切关系。中兴的产品范围广泛，包括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移动无线网络设备和智能手机等等。今年三月，中兴承认违反了美国出口管制措施，并支付8.92亿美元的高额罚金，就美方指控其向伊朗和北韩出口源于美国的技术达成和解。作为交换，美国商务部将中兴从一份贸易黑名单上去除，除非得到特别批准，否则美国供应商将不得与黑名单上的公司有任何合作。美国的调查显示，中兴在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间，在未经美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直接或者间接向伊朗输送了价值3200万美元的原产于美国的产品。而且在随后的调查中，中兴还向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讲大话，称相关交易活动已经停止。去年6月，五名共和党籍国会议员致信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商务部长普里茨克，对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表达忧虑。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40年，威廉·亨利·哈德森当选美国第九任总统。这位退役将军的胜选本来在预料之中，是辉格党的一大胜利，亦是对民主党人的重大政治打击，因为他们未能够使范布伦当选连任。大选期间，哈里森的大部分竞选决策都是由辉格党领袖做出。哈里森当选之后，一些人觉得可以继续控制哈里森，特别是肯塔基州参议员亨利克莱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哈里森将这一切都记在心中，他当选后前往克莱所在的肯塔基州，但是明确表示不想跟克莱见面。哈里森担心如果跟克莱见面的话，人民就会觉得克莱才是新政府里面的实权人物。但是克莱公开邀请哈里森去他屋企作客，哈里森无法拒绝，被迫在克莱位于莱克星顿的家里面住了几日，而同事丹尼尔·韦伯斯特自作主张，帮哈里森撰写了就职演说词。哈里森婉言谢绝，并且表示自己已经写好了就职演说词。哈里森在国会大厦外面的台阶上发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就职演说，这个是美国独立建国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总统就职日。但是哈里森既没有穿着大衣，亦没有戴帽。哈里森因为在宣誓就职那一日冷亲染上风寒，但是就职后繁忙的工作又使到他无得休息。等待总统接见的有几百人，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新政府里面得到一份工作。哈里森所到之处总会遇到急着找工作的人。另外一个问题亦令哈里森上头脑筋，就是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新政府里面争权夺利。哈里森曾经对克莱说，内阁里面的职务他可以随便挑选，但是克莱就选择留在参议院里面。哈里森因此任命韦伯斯特担任国务卿，还将纽约市政府里面最好的职务给了韦伯斯特的支持者。克莱对此十分不满，并且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怨气告诉哈里森。哈里森指责克莱试图摆布自己，他后来又对克莱说，跟他没什么好说，今后的一切交流都要通过书面方式。哈里森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841年3月底转为肺炎，医生用尽方法但是丝毫无效，宣誓就职一个月之后，哈里森总统不幸病逝。当时副总统约翰泰勒正留在自己位于维吉尼亚威廉斯堡的家中，国务卿韦伯斯特叫自己的儿子飞马前去报信。泰勒得知哈里森病逝的消息后深感震惊，因为在这个之前他甚至不知道哈里森身患重病。得知消息两小时后，泰勒匆匆动身，1841年4月6号太阳落山前返回首都华盛顿。当时大家对泰勒的地位存在疑问，因为哈里森是第一个在任期内去世的总统，所以没人知道根据宪法规定，副总统是应该继任总统职务，还是应该担任临时的代理总统。韦伯斯特和其他内阁成员决定在下次大选前应该由泰勒担任总统，这个决定和泰勒的看法不谋而合。约翰·泰勒4月6号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的第十任总统。泰勒年仅51岁，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泰勒和去世的总统哈里森一样，亦是在维吉尼亚出生长大。他的父亲是富有的种植园主、法官，是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朋友。约翰·泰勒从威廉和玛丽大学毕业后做了律师，后来从政，当选维吉尼亚州议会议员。 再后来，泰勒又先后当选国会议员和维吉尼亚州的州长，他亦曾经担任过美国国会参议员。泰勒是州权力的坚强捍卫者，每次有关扩大联邦政府权力的议案，他一律投反对票。泰勒的政治理念和美国北部和西部的辉格党人截然不同，比如说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坚决支持建立国家银行，对进口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使用联邦资金改善各州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些看法都是泰勒坚决反对。此外，克莱私底下希望成为辉格党1844年的总统候选人，如果他支持泰勒，泰勒的政治力量就会过于强大，从而可能会在1844年的大选中当选连任。泰勒就职后迅速巩固自己的地位，国务卿韦伯斯特对他说，哈里森在任时政治决策完全由内阁决定，哈里森总统只有一票，同其他内阁成员一样。韦伯斯特问泰勒是否希望继续这样做，泰勒的回答是，不是，我愿意保留哈里森总统的内阁，但是一切决定在我，如果哪个内阁成员不同意，他们可以辞职。其实泰勒很希望调整内阁的组成，但是又不能够立即动手。当时的内阁里面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余都是克莱参议员的亲信，泰勒希望将他们赶走，换上自己的人马，但是他知道如果立即动手就会造成辉格党的分裂，所以他必须耐心等待。1840年大选后，国会参众两院都在辉格党的控制之下，克莱希望召集新国会的特别会议，并设法使哈里森总统在病逝前下达命令。国会特别会议期间，克莱提出了六项决议，包括停止独立财政、建立新的国家银行、增加进口税，还有一项新计划，将联邦政府出售公共土地得到的收益分配给各州支配。泰勒参加大选时就明确反对独立财政，在对国会发表讲话时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场，因此国会迅速通过法案取消独立财政法，法案经泰勒签字生效。但是建立新的国家银行的问题引起了争议，泰勒和他的财政部长向国会请教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银行总部设在华盛顿，可以在各州开设分行，前提条件是要得到各州的批准，这个不是克莱想要的。克莱心目中的国家银行有权在任何地方开设分行，克莱因此提出自己的方案，并引起一场激烈辩论。克莱最后接受妥协，只要州议会不拒绝，国家银行就可以在那里开设分行。妥协方案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就遭到泰勒的否决，议案被打回国会重新讨论。泰勒这样做亦有自己的苦衷，一方面他希望保持党内和睦团结，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表明他才是真正的总统，不是克莱。大家知道他反对克莱的提案，如果他接受了，就会有人觉得克莱比他更加厉害。克莱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推翻泰勒的否决，国会对议案进行修改，希望能够被总统接受。为此，国会议员专门找到泰勒征求他的意见，泰勒再次重申自己的要求，就是各州必须有权接受或者拒绝国家银行在本州内开设分行。国会成员对议案进行修改之后，再次递交总统签署，但是泰勒表示这份议案总是不符合他的要求，除非再改，否则他就要再度行使否决权。国会拒绝修改，泰勒亦言出必行，否决了议案。怎知这次否决在泰勒内阁里面引起了一场危机。 嗱，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去 Larry 屋企帮佢执屋，我哋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gut feeling 以及 out of the woods。
Hi, Li Hua, why are you so excited today?
我中咗奖券啊，100万啊，我发达啦。
Oh, really? Are you going to take me out to dinner?
请你食饭，你嘅要求真系唔高啊。好啦，我决定分一半俾你。
You're giving me $500,000? What's the catch?
The catch? 咁即系咩嚟噶？
A catch is any tricky or concealed drawback to a deal. You're definitely not giving me $500,000 for no reason. It's okay, tell me, what's the catch?
A catch 系指某件好事嘅附带条件。哦，我明啦，你系唔信我，因为友谊分一半奖金俾你。你觉得咁好嘅事一定有 catch 系咪啊？
Of course, I wouldn't give my own brother that much.
唉，咁好啦，我讲真话啦，其实我都冇中奖，系心理学课要做研究，我先至想要试下你嘅反应啫嘛。
So, this is all for your psychology class. I knew it. What if you really won $1,000,000? Would you share the money?
如果我真系中咗奖，当然会分啲俾你啦。1,000元啦，点啊？够朋友啦啩
？You'll only give me $1,000,000. That's 1/1,000,000, Li Hua.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1,000 是1,000元的意思吗？
Yep, $1,000 is equivalent to $1,000.
Oh, 所以$1,000是1,000元的意思。
Yes, that's right.
那我就可以将5,000元讲成是5,000 grand.
No, grand replaces $1,000. So you would say $5,000.
Oh, 原来是这样。五千蚊就要话 $5,000， 因为 grand 代替咗 $1,000 呢两个字。但系点解要话 $5,000 而唔系 $5,000？
Even though five is more than one, you still say grand because the word is already in its plural form.
哦，因为 grand 已经系复数，所以要讲 $5,000 而唔系 $5,000。咁我明啦。
Hey, so back to the topic. You're only giving me $1,000?
Yeah, $1,000 is a lot of money. 换咗系你，你会俾几多钱我啊
？I would give you $10,000.
你俾$10,000我，你真系好啦。Wait, what will be the catch?
There would be no catch. I treat you as a very close friend.
真嘅，我唔信。不过 catch 仲可以点样用噶？可唔可以同我举多几个例子啊
？Sure. A catch is any benefit that comes with a drawback. For example.When you go on a website and they tell you you have a chance to win a laptop, there's usually a catch.
你是说有些网站如果说你有机会赢一部手提电脑，通常都要回答问题，订周刊等很多很多条件，所以这些条件就是 the catch.
Exactly. So whenever someone tells you you've won money or a laptop, don't believe them, or els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xpect a big catch that goes with the benefit.
唔怪之得有一种讲法系天下冇免费午餐 ，everything that sounds too good has a catch to it。
That's very true。
但系我俾你1,000元，绝对冇其他企图噶 ，that's no catch。
But I'm willing to give you $10,000。
咁我都俾你$10,000，点啊
？$10,000， that sounds a lot better。
咁就好啦。系啊，等阵你得唔得闲啊？请我去食牛扒。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a steak？A minute ago, you were only willing to give me $1,000. And now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steak? 唉，李华。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係 gut feeling, 表示直觉。而另一个呢就係 out of the woods, 意思係话问题得到解决。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